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来分享我的散文作品，这篇篇名叫做《Hidden Not Forgotten》。Hidden Not Forgotten， 我来为大家朗读一下。龙龙，你的生日已经过了几天？今年不同的是，过往例行客套的祝福传讯不会显示已读了。前几周向灵媒问世，探寻你的下落。我本以为在你生日之前会得到回复，天天早上打开 Messenger， 期待关于你的音讯，却未果。就像半年前我在永和宝福宫植下的一个个丘杯、一个个笑杯，以及最后土地公们传达的结论：你还活着，但过得不好，我帮不助不了你。所以不应该去找你。虽然如此，我得到这样的结论，但我仍耍赖的告诉神明，我秋天时还是会想继续追踪他的。我想好好对他说，我即使活得再淡薄、再隐匿，但我就是个会想尽办法帮助你善后的朋友，无论生或死。更何况我们是 LGBT 家人，亦或你光谱之外的酷儿认同也都是我的认同。你曾说过，如果有一天你离去，希望周遭的人可以因此有不同的世界，而不只是悲伤。确实如此，我从铁齿无比的人转而开始去理解传统道教神灵的语言，从警政系统失踪人口资料库到我所能企及的人际网络，我好不容易检寻到了一些微小却珍贵的线索以及理性推测，意外妥当的吻合最初土地公给我的指示。你谜一般的消失就像推理剧本，至今我仍困惑着。神谕也似是叫我别再执着于此，只是我无法像搁置卡关 RPG 游戏一样，就随便放置角落。思念不仅是窒息的，我体会到更像是白噪音，在现实生活不经意的结界般，让人隔绝了外在所有感知，使人耽溺、昏昧或沉睡。假寐间又让你惊醒，原来故事的后续仍旧是坏的锁的门。龙龙，你知道今年魏如萱拿到最佳国语女歌手了吗？颁奖那天看到她得奖时我也哭了。我不像你是娃娃的铁粉，我只是想到你究竟知不知道她得奖了吗？你有没有活着听到她的新专辑了呢？这张专辑让我对魏如萱路人转粉丝，可能也是多亏你了。我听着 Hila Sozai， 他用粤语、台语、国语与英语，好绵密、好努力的在呼唤离去的人。这愚昧迟迟，就像我以为可以透过神灵的力量找到你。藏着并不等于遗忘。或许这是最后一次我谈你了，我得要摊开这些，再好好的收整厨房。或许这是你让我打开的另一个世界，告诉我不要再那么压抑了，但却也要好好顺着自己天性做个阴天的人，因为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好，我这一篇来，我讲完了。那这一篇呢，是我去年写的文章，去年大概年初写的文章。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边写的背后的故事。这一篇对我来讲是意义很深重的一篇文章，因为它是我来，缅怀吗？也不叫缅怀，怪怪的，就是。我有个朋友， 一个很好的也没有到很好要怎么说的感情啊，就是有些朋友就是你并没有认识很久，可是你却跟他有种很亲密的感受。那这个我这位朋友大概跟他认识了三四年以上，在我上来台北之后新北之后认识的。那他后来失踪了，那我是他失踪半年之后才确认他失踪这件事情。那我用很多方法去联系他的亲人亲朋好友跟他有可能的结果，但是都没有找到他。那因此我写下这个作品。嗯，然后这对我来讲很重大的意义是在于说，他提醒了我，就是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这位朋友他有蛮严重的精神上的困扰，或者是他很饱受忧郁症的苦。那过往我们常常出来聊天干嘛的，出来喝咖啡干嘛的时候，我们也会常聊这些话题，然后其实都会聊着一些很天马行空的想法，可是我发现我都没去做。然后我明明那么的所谓健康，或者说目前的状态至少是身体健康，精神也都还完好，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但是龙龙他就是我这位朋友，他忧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可能要起床吃个饭或者是梳头，对他讲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然后真的是让我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去做真的想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多亏了他，我去年才2020开始我很认真在写作，因为我才意识到我真的从高中之后，我高中我很认真在写诗，然后一些文字作品。我大学我念文学系，其实我没有认真静下心来写一两篇我真的觉得我很沉下心来写的东西，都是为了作业，或我根本就已经没有认真在写字这件事了。那更何况就是出来社会工作之后，完全没有没有在写我想我真正开心做的事情。那我是因为龙龙这个，我去年花好多功夫在找他，我一直在同时让我反思自己的生命。我找不到他，可是我却感受到他隐形的在提醒我说，我应该要去做我开心的事情，我一直想做的没做的事情。那我去年因此在一些平台写我发布我的文字作品，虽然写的不太成熟啦，说的没写的很好，我投一两个文学奖都没有入选啊，以及说我根本还没有写出我很想写的小说，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一直写散文作品，因为我觉得小说是更难的记忆，可是我至今还没写好，可是我一直把这个应该要去写作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我百般思索人生之后，我会发现这真的是我最开心做的事情，就是我不想没去做的事情。那我很感谢龙龙，一个我非常怀念的朋友。我虽然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我不知道是我们有一天还会再相见，但是非常感谢有他，因为他出现在我生命里，给我太多的东西了。那或许他的，我非常的理解他，如果真的要离开，自主离开的这个方式。那我也能理解他，如果他没有离开世上，他想隐藏起来，那跟所有亲朋友取消联系，那我也能理解。那我只希望真的也希望能把我一些意念传达给他，就是说我真的非常开心的认识他这一个人。 好，我大概就分享到这边，因为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就是用录音的方式去录文字作品。可是我觉得应该有些字词就是大家用听的可能听不太清楚啊，而且我觉得我咬字也没有很清楚，加上我录音真的用手机录的，所以就当一个尝试。那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耐心听到这边，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口语表达可能真的很不好哦。好，那我会在资讯栏放上我这一篇文的连结，如果大家听没清楚可以看的连结。那我有点没有讲到，就是说我里面有讲到说我的这一篇文有一段我可能刚刚用念的，可能大家听不太懂，就是说我再重新讲哈，就是这一段。更何况我们是 LGBTQIA+ 家人，括号，亦或你更光谱外的酷儿认同，也都是我的认同。我这边是要说，就是龙龙跟我一样都是男同志。那我不知道，异性恋人能不能懂这种感受，就是作为一个被压迫的族群。我这样讲我觉得一定有一堆异性恋说会觉得说，你们同志都自以为被压迫干嘛的。可是你知道身为少数的人，你可以感受到一些很细微的很暧昧的一种受压迫的感觉，我很难以言状的。而当你对我们同族群来讲，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超出于就是血缘关系家人的连结，因为说真的，很多即使是亲人，他无法理解我们的感受。那因此失去龙龙这样的朋友，其实某部分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失去了一个家人的感觉。那我这边想提到说，因为龙龙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纤细的漂亮的男孩嘛，可以这么讲。那他是一个个性很激进，我这个激进，我不会想用激动的激，而是基础的基本的激进，就是他有他的理念，他对于性别或对于同志运动还有他的理念的人，他有蛮酷儿的认同，就是不定义于说固定光谱位置，或者说固定认同，就是他是相对比较流动的认同的人。那我虽然不像他有这样的认同，是我非常的理解，而且我非常赞成支持他这样的他非常酷儿的概念跟想法。因此说我想说的就是在于作为性少数这一块，我跟他的连结是非常深的，所以是我因为这一点我非常的怀念他，然后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家人的感受吧，很深的感受是这样子。好，这结尾很沉重，然后我第一篇分享文章就非常的沉重，可是这其实是我包括录这个 podcast 以及我去年开始的写作的一切的起点，一切都要感谢有龙龙这个朋友。好，我这个节目今天先到这边咯，拜拜。